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来看第五印跟第六印。我给它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天崩地裂的日子。六章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哉，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天崩地裂的日子，前面有四印，人间罪恶的遗产，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有杀害，四分之一人死。第五印、第六印，又发觉越靠近末世啊，越是天崩地裂；越靠近末世啊，灾害越多，越让我们知道啊，世界不会越来越好。从第五印、第六印，你还发觉天崩地裂啊，提供给我们两个角度：第一个，信徒寻找上帝的时间表；第二个角度，世人寻不到永恒的避难所。第一，属神的百姓在寻找上帝的避难所，他们在问：你替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些为主做见证、为上帝的道被杀的人的灵魂，他们在祭坛底下。你特别为上帝做见证被杀了的灵魂呢，上帝每一颗眼泪都纪念你的灵魂，他当然保护，而且是在祭坛底下。但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在属神的百姓会被杀，你是为神的道可能被杀，为做见证被杀。其实耶稣在升天之前的时候呢，就告诉门徒，末世呢属神的百姓会被杀，会被抓那公会，不管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都记载相同的情况。所以呢，患难逼迫，信徒不会免疫的。那关键的问题在这了，世界上没有公义，或者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公义，一直他们死到祭坛底下，他们被纪念，然后他们在那边伸冤，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公平的。你不要以为世界可以完完全全公平的，不可能也完全的公平的。如果照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如果世界完全公平的话呢，耶稣不需要第二次再来。碰到第五印呢，就发觉呢有冤屈是死了在里面呢，不可能平反的。但是啊，即使不可能平反呢，有个事实，就是上帝听这些受冤屈的人的祷告，上帝知道你的冤屈，每一颗眼泪都纪念。他们祷告什么？上帝的时间表。他们在寻求 how long，还要多久？我们受苦还要多久？属神的百姓苦难的最大的症结，就是我看不清楚上帝的时间表。这个情况在旧约里面是一样的。约瑟他忠于神，结果呢，在波提法的太太要把约瑟当牛郎色情官，约瑟拒绝了，因此被放到监狱里面。他一生最精彩的时间，17岁到30岁呢，通通是因为被哥哥出卖以后到埃及，因为拒绝色情，结果在监狱里面呢，总共度的是3年的时间呢，来度过他第二个关卡，色情关之后的困难关。How long？ 我还在监里面留多久呢？连约瑟这个有神同在的人，上帝还向他显示梦的人， 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上帝仍然让我们看到呢，他仍然有相同的感叹，是主啊，要等到几时啊？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载，他们法老王逼迫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祷告也是如此，主啊，要多久？法老王逼迫我们要多久？每一个属神的百姓说逼迫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 How long? 第二个问题是 Why? 为什么法老王逼迫我们？我们还多久可以度过？连摩西自己也搞不清楚上帝的时间表，他40岁以为上帝又用我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王手中救拔出来，拿一个拳头打死一个埃及人，但是他哪想到他因为这个缘故需要到旷野多等了40年，上帝磨他三分之二的年纪。摩西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表，约瑟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表，以色列人在埃及也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表，受苦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 how long。 先知哈巴谷书也相同的感叹，哈巴谷就既感叹就是当时南国很败坏，结果呢看到呢好人被恶人欺负被杀，因此呢哈巴谷第一个感叹说 how long 多久啊， why 为什么事情发生呢？没有想到上帝呢是派更远的巴比伦来告诉哈巴谷说我有解答，他让更恶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把整个南国掳走。结果呢哈巴谷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不应允祷告，为什么让这事情发生？他的问题跟所有属神受逼迫受泛滥的人的问题完全相同，是你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属神的百姓就在寻找上帝的时间表，我的癌症还有多久可以好？我的痛苦还多久可以释放？我有没有盼望？我的对象什么时候出现？留意，你读启示录就发觉啊，人人对将来的世界有不实际的期望，以为明天会更好。但是你发觉，属神的百姓要学习啊，学习了解世界越来越乱，一二三四印之后的第五印，就发觉我们可能在当中会有被杀害的。那关键问题是上帝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做决定呢？前段时间一个世俗的书就叫圣经密码 Bible Code， 包括用未来的科技用电脑或者是说什么时候会有世界大战的所有的方法从圣经里面去找密码，这些都不是圣经的原则。上帝对人类未来呢，不是决定在世上的政权，不在电脑来占卜来算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末世有一个征兆或者是有一个原则，你如何知道上帝的时间表呢？就关键在满足了，受苦的人数满足了。十一节就是有白衣侍给他们，个人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刻，你们的不公平的冤还要安息片刻，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个关键就是属神的百姓被杀满足了，满足了数目以后呢，整个上帝的深渊才会出现。这个情况跟像希伯来书啊，那么十一章完完全全一样的，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要我们也受苦的人一同得好处的时候呢，满足了，末世才到。上帝的时间表决定不是没有信主的人，而是属神的人在冤屈之下的人数，上帝会不会 react， 会不会反应。因此我们有任何冤屈的人，你可能仍然可以祷告，上帝听哈巴谷的祷告，上帝仍然听约瑟的祷告，上帝仍然听摩西的祷告。特别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节，他呢到守望楼上面去向上帝申冤，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向上帝抱怨。诗篇里面很多抱怨的诗词，上帝听你的抱怨，上帝听你的苦楚，上帝知道你的冤屈，上帝愿意来帮助你。因此有任何困难，有任何苦楚，有任何痛苦，有任何冤，读读经文，读读诗篇，会让你明白得到安慰，让你知道安慰的在神，让你把心里面通通挖出来得到释放。然后你仍然要等待，等待深渊在我必报应， 等待上帝呢，你在里面当中也是等待其他被杀的人数满足以后呢，上帝才会来做整个最后末世审判。在等待过程当中，你听听看，俄国大文豪杜斯托耶夫斯基所说的，他说呢，我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并非是以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智。他说，我的何山呐，是由一连串的疑问千锤百炼而肯定的。因此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你留意呢，祭坛底下有哀哭，有痛苦。当风浪越高的时候，鱼儿游得越深。当风吹得越紧的时候，树根呢长得越深。斯布珍说啊，主将他的圣徒扔在烈火中，因为他们是他最钟爱的子民。上帝爱我们，因此允许我苦难临到我们，他纪念你的眼泪，他熬炼你，熬炼你，等候。因此在当中的学习呢，感恩、等候、仰望，来看神如何在他时间表之后能够伸冤，让被杀的人数满足。因此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信徒呢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呢，在寻找上帝的时间表，那这是第五印提供给我们的第二大点。世人找不到永恒的避难所。一到四印的人间灾害之后呢，第六印更比一到四印更可怕。因为一到四印不过是人间罪恶遗传，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但第六印呢，那个灾害呢更可怕，因为那个不只是人文的灾害，那是超然的灾害，是天然的灾害。因为呢，宇宙中所有的平衡系统通通出了问题了。六章十二节记载，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是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整个月亮变血一样，天上的星辰会坠落，整个地心引力呢已经不 works 行不通的，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呢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甚至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天崩地裂，这世界啊找不到一个真正平衡的地方，找不到真正一个避难所。当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用旧约的术语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世界要彻底的被改变。举几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早在先知书特别是新约之前的800多年的约珥就曾经预言了，约珥记2:30-31记载，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要发生的。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这个是主前700多年，以赛亚曾经预言在13:9-10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刚好跟我们刚所说天上的星辰都坠落于地，日头变黑。启示录所用的经文都是从旧约来的，这种天崩地裂的情况呢，是旧约早就预言耶和华大而可畏，要审判人罪恶败坏，让人家真正悔改的时候呢所会发生的事情，早就预言好的。马太福音24就记载相同的情况，末世有天崩地裂。因为呢，马太福音24:29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都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正好就是启示录第六印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末世啊，天崩地裂，所有的自然系统、天然系统通通出了问题，人间所有的人文系统 也通通出问题。因为六章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他们都躲藏起来。不管你地位多高，不管你是地位多低，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所有的人文系统在末世会往往出现问题，原因是他们在躲避，他们想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因为真正可怕还不是那石头，哎，不是山洞，而是什么？要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当上帝的面目一显现，没有一个人敢面对他。启示录第四章就在描绘呢，没有人敢见到上帝的。你看不到宝座上面长得什么样子的这个神，跟以赛亚书第六章也是一样描绘呢，坐宝座上的上帝长得像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看不出来。以西结书也记载，坐宝座上那个神呢，他的容貌你看不清楚，都被用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用所说的启示文学的这些特征所遮盖。因此坐宝座的你看不到他，你见到他的人，我立位记就记载呢，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献还火，因见到神的时候当场被烧死。乌撒抓的那个车子要扶的整个约柜当场被烧死。坐宝座者的面目是荣耀尊贵，没有人可以看到神。在末世的时候呢，你没办法躲避坐宝座的面目。坐宝座者的荣光是愤怒，是圣洁，是审判，你要跟他面对面。再说明你需要一个中保，你需要有弥赛亚，你需要有代罪的羊羔，你需要有人遮盖你。这边的羔羊跟第五章不一样的是，那边被杀，现在要审判人，那边是代罪羊羔，现在却抓了审判的权柄，这个羔羊就变成愤怒审判。因此说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啊？天崩地裂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躲避羔羊。不管你在世界上有多少丰功伟业，不管你多高的名声地位，如果没有羔羊，你必然会经历到天崩地裂的震撼。除非你有代替的羊羔，除非你懂得来求遮盖，否则那个羔羊变成愤怒。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七节讲：凡有血气的多如草，他们的美容多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世界上的经济会过去，世界上的地位会过去，地位高的人你不能依靠。耶利米书就在讲这个，这个先知多少年上帝借着他要传道给当时的王，但那些王都不听，那些王夹了他自己的地位要来害耶利米，结果正好颠倒，被害的不是耶利米。尼布甲尼撒王把整个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都掳走了，甚至西底家掳走的时候呢，结局非常凄惨，上帝让他的两个眼睛看到他每一个儿子通通被杀，然后眼睛被拔掉，鼻子被抠，被掳到巴比伦去。人间的君王一点都不可靠啊，你不能依靠君王啊。诗篇146篇第三节讲得很好，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当天崩地裂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的时候，你要躲在羔羊下面，你要学习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你的依靠不是政党，不是人间的地位，不是你的金钱，你的依靠是一个地方，羔羊。让那个还没有发烈怒的羔羊啊，在天崩地裂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的时候，赶快求羔羊来遮盖你，来仰望他，让那个羔羊成为你的遮盖，免得你那天天崩地裂丝毫没有躲藏的地方。感谢主，这个羔羊在等你，他已经替你死了，被杀了，死里复活了，要给你带条又活又新遮盖的避难所。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的人在基督里面找平安，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苦难的人懂得安身在你里面，深渊在您，您必报应。等到被杀的人数满足， 天崩地裂的日子来到之前懂得隐藏，也帮助我们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趁早把心门打开来，免得作宝作者跟愤怒的羔羊临到我们的时候找不到任何躲藏的地方。谢谢主耶稣怜悯我们有机会在天崩地裂之前的时候来归向您，这样仰望接受，求你住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